Il flusso show di Ija.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是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然后我们看第17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第19节。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然后呢，我们看第3章第14节、16节，对不起，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好，我想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那今天晚上，我想我们要深入到以弗所书里面。我们知道，在第三组书信里面，以弗所、哥罗西和腓利门是同一个时候写的。这个，我想我们不必，我们没有时间去证明它。但是，如果弟兄姊妹你仔细去读这三封信，你只要读它的内容，你就可以知道这三组信应该。是在三封信应该在同一个时候写的，那么而且呢，如果这三封信是同一个时候写的，那你记不记得保罗写信给腓利门的时候？那么，写信给腓利门的时候啊，他在他的信里面呢，夹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呢，他告诉，腓利门说，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并蒙恩到你们那里去。那么保罗人在监牢里面，他怎么会想到去哥罗西呢？所以可见他很快要得到释放。所以这里非常重要。保罗说，你给还要给我预备住处。那么我们知道腓利门呢，在哥罗西是一个很大。我的人家，那么他可以说，这个哥罗西的教会就在腓利门家里聚会，他有很多的奴隶，包括亚当、西姆等等。所以保罗写信给他的时候，就是说呢，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如果预备住处，就表示保罗他不光不在罗马，而且一定从罗马监狱得到释放，然后呢，他希望有一天到哥罗西去，那么然后能够住在腓利门的家里。然后他说：“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并蒙恩到你们那里去。”那么保罗从来没有去过哥罗西，他心中希望有一天能去哥罗西。所以根据这里的话，如果腓利门、以弗所跟哥罗西是同一个时候，那么这个不是很困难。你只要去看这个腓利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里所用的话，那几乎是同样的话，几乎同一个时候。那么还有呢？很明显的是让一个人，带着这个三封的书信，那么同时同一个时候，到哥罗西跟以弗所，所以大概是保罗可以说这三封书信是同一个时候写，而且呢，大概是到他，你记得他坐在监牢里面2年嘛，监狱里面2年，软禁的2年，所以很可能他快要放出来的时候。所以很多人猜想，这个大概可能是主后64年，大概这样。不过这个 我们只是打个问号啊，因为关于到底准确的时间，我们只能够根据书中的内容来推测，大概是八九不离十，但是你不必要那么准确，有的时候你反而太细了，我们反而会耽误自己的讲，因为圣经有的地方只是让我们知道个大概就可以。所以呢，我想这一点就够了。就是说，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跟腓利门书是同一个时候，那这一点我想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讲过，这个以弗所书呢是全本圣经启示最高的，哥罗西书也是如此。因为哥罗西书是讲到基督是元首，那么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腓利门书是告诉我们，一个真的认识。教会是基督的圣经，基督是他的元首。这样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知道这样的人一定是看见异象的人，一个真的被异象支配的人，那么他的生活是个什么样的生活？很明显的，从罗腓利门书里面我们能够找到那个答案。虽然腓利门书表面上是写给这个腓利门的，为了安尼西姆求情，但是不知不觉的。把这个得着启示的人，得着基督与教会启示的人，什么样的人，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我想，这三组是毫无问题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有人说以弗所跟哥罗西是姊妹书，没有错，的的确确，你看这两个是互补的，你如果仔细去读以后，内容很明显两个是互补的，所以表示两个好像连成一体一样。那不过，如果光有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那么有一个危险，人会一直注意那个异象，那个异象当然就是基督与教会，所以全本圣经里面最高的异象就是基督与教会，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一个看见基督与教会的人，那么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那么就是有了年纪的包袱，而且身上是带着锁链。换句话说。的的确确在他的身上有耶稣基督，有耶稣的记号。你的的确确看见在保罗身上有死在他身上发动，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人。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今天特别是注意的就是以弗所书。我想我大概要把以弗所书很快的说一遍，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回去，等到我们今天把它大概点过了以后，你们回去好好赶快多读几遍，那我想印象就非常。非常的深刻。那我们说过，当这个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可以说他已经坐牢监牢快到2年。大家可以想想看啊，大概3年前，他这写这个书的3年前，保罗呢，3年到4年，保罗不是被监禁起来的。那么。起头是带着锁链，像犯人一样，那么从该撒利亚就被接到罗马。那么一路上折腾，一路上经过船难，然后到了罗马。那罗马呢，大概又软禁了2年。那么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对保罗一个这样有用的使徒，你不能说这不是个打击。我们说过，他实在要去罗马，不过他的心目中是希望能欢欢喜喜去罗马。结果呢，神一面听他祷告，他终于到了罗马；一面神没有听他祷告，他是带着锁链去的，似乎是忧愁去的。那大家不要忘记，保罗和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一个本来可以说是非常活泼的。我本来想讲生龙活虎，但你就别这么说，就是一个活蹦乱跳的一个这样的人，这样的一个使徒，你看，的确，你只要给他几年，他就可以把全世界征服来为着基督的福音，他要得着一物，他为着世界要赢，要为着基督要赢得全世界，所以这个是保罗雄心万丈。而且你看见神的确为他开了又大又功效的忙。那么曾几何时，就在日正当中的时候，忽然间他失去自由，忽然间他被监禁，忽然间他带着锁链。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他手中没有锁链。 他写哥罗西书，林前林后也没有，写加拉太也没有。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只要等到他从在罗马监狱里面快满的时候，快期满的时候，现在呢，他给了我们这几封书信，所以我们要懂得那个保罗的心情。不过大家要知道，等到保罗从被囚，然后呢，到了罗马，到罗马就有2年，所以这个有好几年的时间。刚刚开始，弟兄姊妹能想象的，保罗一定受了很大很大的震荡，震荡非常非常大的震荡。那么，当一个人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一个人本来好好的，忽然间半边半身不遂。你看，他不是没有自由，还是有自由，动还是可以动，就一半可以动。保罗还是可以自由的写书信、接待客人，但他永远是被困的，他永远是受限制的，他永远只能在一个指定的时间、指定的空间。他可以说，在许多人眼睛的监视，在罗马皇家的这个监视底下过日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样的一个打击，这样的一个变化，对保罗来讲，我们常常觉得保罗大概是天使，其实保罗不是天使，保罗根本就是和我们一样同样性情的。你只要去读他的书信，你就知道。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想他可能很不容易接受。刚开始的时候，他实在是很不懂。如果我要赢得全世界，归向基督的话，我带着锁链，我怎么传福音？我带着锁链，我怎么结果子呢？他不认识锁链，他知道应传福音，他知道怎么样把生命释放出去，但是他还不知道锁链的用处。在他的生涯计划里面，在他的生涯规划里面，没有锁链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对保罗来讲是限制，这个对保罗来讲是本来保罗是可以说海阔天空的一个人，他是个世界人，他不光拥抱希伯来世界，也拥抱希腊的世界，也拥抱罗马的世界，这样一个海阔天空的人，现在你用一个链子把他捆住。弟兄姊妹，如果保罗说退休了，那是另外一件事。保罗不是个懒惰的人，保罗没有一分一秒他希望能浪费，他永远没有退休的时候。所以在这个时候，一个有用的人，正是日更当中，我们说过，他的启示到最高峰，他的侍奉到最高峰，他的用处到最高峰，他各方面都到最高峰，日正当中的时候，那么我们说，忽然间，锁链领导他。那这个打击，我们相信对他来讲是很沉重的打击。但是不要忘记，不管这个打击多严重，到了他快释放出来的时候，那我们现在这几年，圣灵一定对保罗说了许多的话，尤其在罗马，当他完全被监禁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到了尽头了，他觉得他不能再往前，他还能做些什么？这个人等于半个残废的，他本来已经是半个瞎子了，现在再加上锁链，是限制再加上限制。那弟兄姊妹，保罗，我们可以相信，刚刚开始他一定有一番的挣扎，他一定有一番的就像我们一样。那么甚至有一段的时间，你可以猜想。保罗也许，如果不是圣灵鼓舞他的话，那不知不觉人就很容易陷到一种沮丧的光景。那么这个沮丧，对一个人来讲是很严重的打击。许多人就是因为受了一些打击，许多时候有的人就是有些事情他不能明白，所以他来不及转弯，来不及转弯，慢慢慢慢就陷到自己的窠子里面去。那么，尤其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个人受伤的时候，或者这样说吧，如果一个人没有病，你不觉得身体的存在，你从来不知道我还有个身体，是不是？但如果你发现你的手什么样不对，你本来呀，整个人你觉得你不觉得身体存在，你觉得头在那里，眼睛在那里，手都在那里，但什么时候你手一痛了，或者什么地方不对，割伤了，或者痛得很厉害。那你一天到晚在你的感觉里面，你觉得有个手存在，你很从前不觉得，现在你觉得有个手存在。所以我们知道说，尤其当我们经过一些创伤，经过一些打击，那毫无疑问的， 你慢慢就会觉得我们这个人慢慢变成小了，本来我们看不见自己，慢慢慢慢我们就被自己的感觉包围了，所以不知不觉的我们这个人就慢慢就陷到我们自己的壳子里面去了。那越陷越深，越陷越深，因为你试着要从里面挣扎出来，你试着要挣脱那些东西。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沮丧，英文叫 depression。 那这种的沮丧对于不信主的人来讲，许多时候没有什么路的，所以你看医生可以建一些药来帮助他们。但是我不要忘记，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看见尤其是神的仆人中间，比方说我举个像以利亚，还有像像约拿，很明显他们是被神用。你记不记得以利亚有一次这个他跑得很快，那次他就是逃命了，因为有人要追杀他，那就是亚哈的妻子耶洗别要追杀他。然后呢，他感觉到，所以他后来告诉，所以那个时候他只能他求死。所以这什么？这证明沮丧 ，depression。然后呢，他把他自己啊就放在山洞里面，就躲在山洞里面。那个山洞就代表他那个人呢，越陷越深，越陷越深。结果神就叫他从山洞里面出来，你不能躲在山洞里面。所以那个时候呢，最后他把他心告诉主，他主啊，你看整个以色列只有剩下我一个人，你看就只剩下我一个人。而且他一直在那是被追上被追赶，但是后来你知道那微小的声音就把以利亚从里面出来。以利亚的难处在哪？他太大了。当一个人完全被自己包围的时候，你看见你是全世界最大的，你的难处是全世界最大的，现在你是力不能生，这是以利亚。那神怎么能够拯救以利亚脱离那个沮丧的光景呢？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把他带到洞的外面来。然后你看见地震，神不在其中；风和火，神也不在其中。这些戏剧化的东西，我们以为圣灵一定在里面，不一定。弟兄姊妹，你看见五旬节是如此。你看风和火给我们看见圣灵在其中，但是很多时候，圣灵是风随着意思吹的，所以你不要限制圣灵的工作，非要在风里面，非要在火里面，非要在地震里面，没有错。等到圣灵感动，大家在那全教会在那祷告的时候，你看地大震动，没有错。保罗夜半歌声的时候，地大震动，没有错。圣灵会在地震里面，但是圣灵不一定全在地震里面，你明白吗？你要记得主耶稣的话，风随着意思，那个风在原文和圣灵是一个字，灵是一个字的。所以圣灵你不要，你是不可琢磨，你不可能限制他。你说我一定要圣灵这样的工作，是圣灵这样工作过，他不一定这样工作。圣灵在以弗所书刚开，我在使徒行传刚开始像风像火一样，但是到了16章到了中间的时候，你看见圣灵能够当人在祷告的时候，圣灵说话了，我打发这些人出去，圣灵可以打发。那么不止如此，保罗要往小亚细亚去，要往比推尼去，圣灵不许，耶稣的灵不许，圣灵禁止。那弟兄姊妹，现在圣灵的工作不是像风，不是像火一样，乃是里面微小的声音，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谁的声音？就像以利亚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从沮丧里面蒙拯救的道路，不是靠外面的药物。基督徒在这里有一个蒙拯救的道路是什么？乃是里面微小的声音。当我们听见圣灵在我们里面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就从里面就出来了。你知道说神对那个微小的声音说什么？那微小声音里面有话，微小声音不是没有内容，圣灵对我们说话有内容的。那你知道神怎么说？他说我为我自己还留下7000人是没有向巴黎屈膝。以利亚，你太大了，你以为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是个得胜者？不，全世界像你这样的有7000人，你不过是1/7000而已。所以什么时候圣灵把我们从一变成7/1 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从沮丧里面拯救出来了，这一点非常重要。严格说来，什么叫做沮丧？什么叫 depression 呢？ depression 就是这个人完全陷到他自己的窠子里面去，因为环境难处太大了，难处太大了，把这个人压垮了。他觉得我这个人完全在难处的底下。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越那这个时候有的基础也祷告，但是你越祷告，你越陷到难处里面。因为你越祷告，你的眼睛一直看风和浪，你眼睛所看的就是你环境那个不能克服那个环境。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是常常发生在神儿女中间，不光神儿女中间，甚至于神的仆人中间。约拿也是如此，你记得吗？约拿也是如此。约拿呢，他这个你记不记得？他从鱼腹里面出来以后，现在他学乖了。那么神告他往东，他就往东；神叫他往西，他就往西。他果然去了，他果然去了尼尼微。而且呢，神叫他讲一句话，他只讲一句话，也不多也不少，就那么一句话。40天以后，尼尼微城要倾倒了。一个外国人，不要忘记，一个外国人，大概洋金邦带着洋金邦的那个方言，然后到了尼尼微，就讲那么一句话，你相不相信？整个城就轰动起来了，大概100万的人打城，上上下下全部披麻蒙灰改。我相信那个结果最吃惊的是谁呢？最吃惊的是约拿，约拿一定最惊讶。我怎么一句话？你们试试看，哪天你只要讲一句话，到 Chinatown 也可以，无论到什么地方，你这一句话，然后所有的 Chinatown 上上下下都得救了。你说这不是全世界最大的复兴神吗？所以如果你读全本圣经，这个最大的复兴聚会，最大的一个福音聚会，那就是尼尼微啊，那个国家太好太好了。那弟兄姊妹，这样约拿应该高兴才对啊，你看看神这么用他，如果我们这样神这么用他多好呢。结果就是因为他的福音太有果效了，上上下下都悔改了，结果神就回心转意了，就不降灾给他们了。那么想想看，这个约拿根据我们所得到的记录，他只讲了101句预言，那么就你如果去读留圣经记载关于约拿的预言，就那么一句话，40天以后尼尼微城一定要倾倒，那这个是很清楚，他就讲那么一句话。在旧约里面，一个先知如果你说的预言不应验，你一定是假先知，你懂我的意思吗？那么现在好不容易这个40天说是尼尼微要倾倒了，那倾倒怎么样呢？倾倒结果如何呢？倾倒那么倾倒了，那么意思什么意思？那么现在他们都悔改了，悔改那神的目的就要他们悔改嘛，那神当然就不降灾给他们，因为神是满了怜悯满了慈爱的嘛。但是很奇怪，当神欢天喜地的时候，你看见约拿在那生闷气，约拿就是不高兴，约拿很生气很生气。那稀奇不稀？有没有一个人为着自己的工作成功而生气呢？有没有人为着主这么大的祝福在那生闷气呢？实在说了，他生神的气，他的确生神的气。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说，现在神一转弯，那什么意思？神一转弯，这个局势一改变，那他的那个预言根本不成功。不成功，从此以后人家就说，你看这个预言，这个先知的预言根本没有成就，那这个人等于是假先知。约拿当然爱惜自己的羽毛，这个打击对他来讲太大太大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稀奇不稀？这个是神的仆人，你看这所学的一个很特别的功课。然后他生闷气，结果然后你就坐在那儿，但他还是硬着心，他要等着这个墙倒下，他看看这个墙到底怎么倒下来，尼尼微城怎么倒下来。后来的故事，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他也是求死的，他说我巴不得死，为什么？又来一阵东风，那个东风啊是炎热的风，带着那个滚滚可以说滚滚热沙的风，那吹在他身上，那真是这个人就昏掉，那的确是昏掉啊，那个一晒就昏掉了。那这个时候你看约拿真的掉到他自己的壳子里面去了。那感谢主，弟兄姊妹，很稀奇，约拿不顺服的时候神用鱼，但是神要拯救他从沮丧里面出 depression 出来的时候，神那是用话。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约拿书的话，就最后是用神的话来结束的。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要戏剧化的东西像鱼一样，这个最好了， 你看见吗？这是神在环境上一个很非常的一个办法，很非常的手段。但是呢，我们要知道，等到真的要把我们从沮丧里面拯救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只有神自己的话能做这件，能办得到。所以，弟兄姊妹，这就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平常需要让主的话来充满我们。等到重要关口的时候，没有人能拯救你，医生也办不了，医生最多给你药而已。但是弟兄姊妹，难道除了药之外，我们没有拯救的路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当你读圣经，你知道一个人沮丧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一个忽然的打击，一个忽然的变化，他来不及转弯，他来不及适应。慢慢慢慢，他就觉得为什么全世界这么多人都没有这样？为什么这个事刚刚好临到我？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想到说，慢慢慢慢，那个苦难就把我们自己陷到那个壳子里面，陷到沮丧的里面去。那么我们知道，许多时候我们在地上，但是那个沮丧呢，常常把我们带到地底下去。你明白吗？叫我们越陷越深，越陷越深。一个陷在淤泥里面的人，你怎么救拔他？淤泥，我们都知道，从前我们知道，我们知道，在很多的野地、荒山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陷阱，有的时候那个淤泥啊，根本里面就是可以把你这个人越陷，到根本你拔不出来，那个越陷越深。所以我们知道，当一个人落在沮丧的光景里面，一定这种情形。所以我们要知道。当一个人受打击，当一个人环境改变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怎么我们这个人反应不来，像保罗也反应不来，明白吗？尤其你看看保罗这么有用的人，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没有用处，我们有另外一种解释，但是不，你看见如果我们明白神在我们身上带领和他的旨意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每一个人都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所以今天很多事临到你和我，绝对不是因为第一时间就忽然临到你和我，不是的。我们说过圣灵祷告的结果，圣灵知道说我们的需要在什么地方，有的是临到我们，所以对我们来讲是健康，对我们来讲有好处。不过我们一时反应不过来，一时我们转不过弯来，所以不知不觉的我们就陷到那个难处里面。所以当一个人一陷到难处里面，你看见他只有自己，他看不见主，他不是不明白神的旨意。他不是不知道主在我们身上，但他什么都忘记。所以你看，当一个人软弱的时候，尤其神的仆人，比方说像以利亚，你看他刚强的多刚强，他你看他面对450个假先知，你看多么刚强。但是呢，许多时候沮丧的时候，你看见他要求死。那么很有意思啊，这个我觉得我们基础也要从以利亚身上学功课。这个以利亚他也不吃不喝，这个身体的消耗实在是很厉害。你知道神怎么对付他的沮丧？第一个先叫他吃了，先叫他喝了，这个很重要。你知道有很多人呢，就是因为禁食好几天，祷告好几天，也不吃也不喝，什么也没有也没有，他身体根本软弱到极点。那么你看他不看见异象也看见，他看不见火也看见火，什么都看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个人你到那个情形，常常会有这种情形的吗？所以难怪有的人沮丧，跟他身体很有关系。你看好了，那个身体完全的软弱，根本这个就求死，你根本和以利亚那个是一样的。但是你看见神怎么服侍他，神在环境怎么服侍他，让他先吃了，先喝了。所以许多时候啊，你要解决你的这个属灵的难处，要解决这个沮丧的问题，第一个你先把吃好喝，你不要不吃不喝，那弟兄姊妹你就上了仇敌的当了。所以你看见圣灵很稀奇的，这是第一步。第二步，那就需要那个微小的声音。所以从这几个例子，约拿的例子也好，或者从以利亚的例子也好，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一个属灵的人，一个爱主的人，许多时候难免会落到一种的光景里面，叫我们不能够自拔。而那个情形就像什么？那个情形就好像保罗戴上锁链。我们讲过，保罗的经历，在写第三组书信的经历，就好像一只毛毛虫，怎样从毛毛虫经过茧的阶段，然后最后呢，变成一只蝴蝶。 你记得在旧约里面，神称约雅各说：“你这种雅各。”所以这个就给我们看见，所有雅各和他的子孙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包括保罗在里面。保罗说：“我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换句话说，在神的眼光中看，他就是雅各。那虫的特点在哪里？虫的特点就是，虫在他的观念里面只有两度空间，他所爬的范围全地都是他的范围，一点都没有错。神是把所有属地的祝福给犹太人的，他就是这么大，就这么多的空间，就是这样的空间。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现在看见说，圣灵在保罗身上要做一个突破，圣灵不能让保罗只是个典型的犹太人，你看见吗？他不光蒙恩得救了，不错，现在圣灵要把他从他那个壳子里面完全把他拯救出来，完全把他拯救出来。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神好像用茧把他束缚起来了，现在把他带到一种捆绑，被受捆的境界，那这个就是锁链的情形。锁链就是代表捆绑，现在保罗身上好像没有自由。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他坐牢的，这就是他监禁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情形。那么刚开始的时候，保罗会挣扎，没有话，但是你不会想象到保罗书信里面写了四封书信，你就知道在这以前神对他说了多少的话。而且你去读这些的，这里有人呢很稀奇，这个以弗所书如果没有错，有80几个字是保罗从来没用过的，稀奇不稀奇？如果是保罗没有用过，所以有人就认为说以弗所书到底是不是保罗写的，有人这样想，有人这样，有人的的确确是这样怀疑的。这是最近的事情，就他从前根本没有，大家从前大家觉得你这个没有，这个天机你没有什么问题的。那么有一个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说这个不大像保罗，因为这个字他从前没用过啊。像这有一些字就像86个字大概左右是保罗从来没有用过的。那其实不光以弗所书如此，格罗西也有50几个。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原来在当保罗在这监狱里面这2年，我们知道他最后已经快到完了，是最后，你看见圣灵不知道对他说了多少话。所以你看有很多用的字都是新的，保罗从前没有用过的。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保罗快结束他的这个监狱生涯的时候，等到他快从监狱里被释放以前，到了这个时候，你看见保罗那个情绪慢慢慢慢沉淀，你看见我们起头是翻像翻江倒海一样，慢慢慢慢神的话就叫他沉淀。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他慢慢就明白神的旨意，然后他就把神的旨意就告诉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这个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你看见说经过了2年的监禁，他身上带着锁链，这2年甚至于比2年更多，自从他刚刚被捉拿开始，你看这里面的折腾，这里面的折磨已经好几年的折磨了。但是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知道说，当保罗被监禁，当保罗带着锁链，那对于保罗来讲，他的空间就是他所在的那个房，他不可能离开他所在的那个房子，因为总是有人拉着链子，总是有一个人陪着他，所以他跑不远，他的世界就是那么大，他的时间就是那个时候。所以一个人被锁链困住的时候，他所想到是现在，他所想到是今天，他所想到是这个地方。弟兄姊妹明白吗？一个海阔天空的人，他不会光想到现在，他可以想到过去，可以想到将来。一个海阔天空的人，他不会光想到纽约，他可以想到台北，他可以想到伦敦，他可以想到纽西兰，任何的地方。这是一个人健康的时候，一个人海阔天空的时候。但是弟兄姊妹，当一个人受限制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就这个轮椅，他第一个说他就这个房间，你走来走去走不远。从前你可以从一个房间到另外一个房间，现在没有那个自由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保罗一生里面， 他受的限制受到一个地步，他好像局限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空间。这个不光是一年了，这可以说是两年之久，最少两年之久。那么弟兄姊妹，在这种情形底下，神对他说什么话？是什么话叫保罗从他沮丧里面提拔出来的？什么是什么话叫保罗经历了属灵的突破？那弟兄姊妹，以弗所书可以说是那个最好最好的答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从沮丧里面拯救出来是有路，不是没有路的。你看见以弗所书就是很明显很明显的一个例子。不管今天你经过什么样的苦难，不管你今天受什么样的打击，那个打击把你变小了，那个打击把你变矮了，变低了，那个打击叫你觉得充满羞耻，那个打击叫你觉得好像无奈，叫做无望，那个叫好像不管你怎么形容它，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慢慢你看见你世界从来没有那么小过，那么没有那么狭窄过，为什么呢？因为给你的感觉你好像被茧团团围住一样，但是感谢主，当你我读以弗所书的时候，你觉得稀奇的很。不错，这个保罗曾经被监禁在那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空间，在罗马那个小小的地方、那个小小的房间，你可以想象。但是感谢主，当你读以弗所书、当你读哥罗西书、腓立门书和腓立比书，你觉得这个人完全没有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他应该只想到罗马，他应该只想到他的锁链。他应该只想到他的难处，不错，他也提到他的难处，但是你看这个人是超越的人，你看这里好像有一个生命，的确是经过死，本来像毛毛虫一样，现在居然能翱翔在空中，这是保罗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你知道说保罗这个你记不记得这个雅各的故事？雅各他可以说从小呢就是拉着妈妈的裙子长大，他可以说是妈妈的乖宝宝。那么等到他骗父亲祝福的时候，我们说他年纪其实已经很大，但是最后我们说他开始流亡。那保罗雅各这个人呢，他是一直，他这个人是很有，我们说过他是有办法，有办法，这个人有路，骗就是他的办法。他这个什么，他就是能用他这个人很聪明到绝顶，所以你看见这就是我们说雅各几乎像铁公鸡一样，他可以得到全世界，全世界得不住他，你抓不住他，他抓住全世界，你抓不住他。他见到法老要法老给他祝福，他见到舅舅要给他舅舅祝福，他只要碰到谁，你看见吗？他一定要得到祝福的。所以他不是没有路，但是他的路代表你这从雅各所走的路，因为他所盘踞的范围，他所能走的范围，通通什么？通通是水平，通通是平面那个世界。换一句话，他的路通通是水平的，没通通水平的路。那么你记不记得，等到他离家出走了，等到他离家了，漂流了，在旷野里面第一个晚上。你看他累得不得了，你看着这一个人为什么，你怎么他累得不得了？因为他放一块石头他就睡着了，如果你不累的话，你石头，你觉得石头在那儿，你一定要枕头进来睡得着。所以呢，如果你连石头也能睡着，表示你实在太累了。有的人坐着也能睡，普通你坐睡不着，但坐也能睡，那表示你太累太累了。他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在梦中向他显现，他梦到什么？梦个天梯，那稀奇的很呢。这个天梯的那一方是神，这一方是雅各，那同样雅各碰到比他更大的人，他就是要祝福的。但现在他发现有一条路，那条路他从前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办法通通是水平。他的办法，那个路的另外一头是另外一个人，在这地上的另外一个人，他从来不知道有一个第三种空间。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有，你我如果有几何观念的都知道， 一个在这个水平面的地面上，如果你加个楼梯的话，那不是给你一个第三度空间的指标，那不是告诉你说原来这个空间不是两度，是三度的。那么就是这个天的观念给你看见说，我们所在的世界不是水平的世界、平面的世界，我们所在的世界乃是立体的世界。所以弟兄姊妹，当一个毛毛虫在地里爬来爬去，它怎么叫一个天？它怎么什么叫做天？乃是等到它冲破那个茧的束缚以后，你看稀奇的很，那个复活的生命把它带到哪里？带到属天的境界。所以等到蝴蝶能够翱翔在空中的时候，它怎么想到它从前在地里面爬来爬去，它永远受它的限制。但是弟兄姊妹，现在因为它里面的生命是个复活的生命。所以你看见了，那个茧能够捆绑他，但是最后你看捆不住他。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能够进到沮丧里面出不来的，原因在哪里？你要问说你里面的生命是什么生命？如果你里面的生命是复活的生命，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一定要出来的。那么等到你出来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原来这个宇宙是三度空间，原来有一个指标是指向天的。本来我以为爬来爬去就是在地上，我不知道有一个天。弟兄姊妹，你看见了，爬来爬去是在地上的，这是神给犹太人、神给以色列人的，他最大的观念是 global， 是个全球的观念。但是弟兄姊妹，现在借着雅各，你看在雅各的梦里面给他看见说，真正的道路乃是垂直的，真正道路那个结局，我们那个终点总是带到神了。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的的确确，你记得当着雅各开始流亡了，表示他路上，表示他已经到了他的尽头，他什么方法都用过了，现在你看一个人漂流在旷野，枕着枕头在那睡觉。但是神告诉他说，神给他看见说，事实上有一个天梯，那么不要忘记掉这个天梯，就指着我们主自己说，你若基督约束约翰福音就很清楚。所以只有基督能把我们带到主天的境界。所以弟兄姊妹，对于以色列来讲，最大的信息是什么？最大的福音是什么？就是他们的世界不应该是平面，他们的世界应该是立体的。换一句话说，现在他们有一个经历叫做属天的经历。那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读以弗所书的话，刚刚好就是保罗所经历，很稀奇，很稀奇。所以当你读到第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很有意思，保罗写信呢，或者我再提两点。第一，只有以弗所书跟罗马书是保罗一个人写的信，你知道吗？很多的信都是跟提摩太一起写的，但是在保罗所写的13封书信里面，就是两封书信只有保罗一个人，保罗一个人具名的，一个是以弗所书，一个是罗马书。所以你觉得这两本书很有意思。那罗马书讲的神的救恩从哪里讲起呢？从罗马讲起，从地上讲起，从人的光景开始讲起。起头是外邦人犯罪，然后犹太人犯罪，然后保罗说世人都犯了罪，从这里开始讲起，然后一直讲到第八章，万物都在叹息，从地上一直讲到天上，然后讲到最从罪人开始讲起，然后讲到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弟兄姊妹，这是神的救恩，这是什么？这是罗马书。但是以弗所不是这样，以弗所很稀奇啊。当保罗带着锁链，他所想的应该是他的锁链，他所想的应该他有限的时间跟空间，但是不，你看见圣灵真的带他一个突破的经历，给他看见有一条天梯，而梯的那一端原来就是神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去读这个以弗所书的话，你看这是保罗，你看这是保罗的特点。那么这是两本书，很有意思。那么以弗所书，以弗所是从天上讲到地上来的，都也是讲神的福音。所以不要忘记，保罗严格说来只有一封信，两封信是他自己具名，没有第二个人和他一起写的，一个是以弗所书，一个就是罗马书。罗马书讲的神的救恩是从地上讲到天上，以弗所书也是讲的神的救恩是从天上讲到地上，这是第一点特点。第二个特点呢， 保罗写信一开始总是告诉他是讲他是谁，然后问安，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就完了。然后下面一定是感谢的话，那加拉太书是例外啊，感谢的话。那么感谢的话应该是十五节才对，所以一跳应该跳到十五节。如果保罗应该中间没有这段话，你看着吗？那十五节，因此我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把第三节到第十四节全部拿掉的话，顺不顺呢？一点都没有不顺。当然你要把因此也拿掉了，因此承上启下呢。所以呢，你如果根据保罗写信的那个题材、写信的那个方格式的话，那么保罗向来如此。你去看这个千几乎千篇一律的，除了加拉太书例外，加拉太书那次实在保罗受了很大的刺激，那是完全例外的。但是呢，就在这里啊，你看见保罗在中间就加了那一段话，这段话完全描写他的心路历程。这一段话完全给我们看他那几年，那两年到四年之间他所学的功课是什么样的功课。现在你看见他的情绪已经沉淀了，现在就在慢慢慢慢，你知道当一个人在那翻腾，心在那翻腾，你看不见神的旨意。所以有你一定有一首诗歌，我也有泪珠看不见你的旨意。许多时候你眼中带着眼泪，你看不清楚，你对神的旨意好像是模糊的，本来你对神的旨意是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一封信乃是经过了时间的沉淀。现在保罗不再翻江倒海，现在保罗不是起起伏伏，现在保罗不在沮丧里面。你看圣灵已经做了一个工作，圣灵把他从地上，或者是从地下一直把他提升到天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保罗，我们想不到他自己，他人在罗马，你不要忘记，那个时候他写信给罗马书，是写信给罗马的圣徒，你明白吗？现在他人在罗马，可以说是罗马帝国的中心，他有感觉吗？没有感觉，罗马根本不在他的心中。你看见没有？罗马是捆绑他的。你看见尼禄那个时候就坐在尼禄那个时候这个，罗马皇帝那个时候根本是坐在宝座上的。那弟兄姊妹，你如果刚，所以你看见没？如果他的感觉应该我怎样说罗马的监禁等等没有，他反而说我是做了耶稣基督的囚徒，是主耶稣把他监禁起来，应该是罗马叫他受苦，应该是罗马给他苦头吃的，应该是罗马逼迫他的，他有这感觉吗？没有，他乃是为着基督耶稣被囚，耶稣基督的囚徒。囚奴，我不是该杀的囚奴，因着爱的缘故，是主把我囚禁起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从那个沮丧的感觉释放出来？如果你看见神的手，弟兄姊妹，如果你看见每一件事情的背后都是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钉痕的时候量过的，那弟兄姊妹，你顺服，你在那里接受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从你的环境里面被拯救出来。否则我再说，我们这个人对自己不满意，对环境也不满意。但是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看见环境背后的主？什么时候你看见？